好，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学习进入到我们这堂课的第四讲啊，保罗和腓立比人，实际上就学习腓立比书哈。按照这个课程的进度呢，实际上我今天这堂课本来应该学习这个腓立门书啊，但是我把这个腓立比书提到前面来啊，这里面有些考量啊，一个是呢，这个腓立比书呢，它比较短啊，跟大家比较熟悉，这里面只有一章啊，而且它这个相对的内容呢来说是比较的紧凑，而且这个可能我们就拿最后两堂课来学啊。另外，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最后两堂呢，实际上是我们正好要外出哈，但是我会把这个教材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内容我先预先我先先把它录下来啊，然后也会和我会和其他的长老来协调啊，也会来帮我来带这两门课。那接下来这三堂课呢，我们把这个关注力放在这个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啊，腓立比书这上面啊。腓立比书呢，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啊，在这里面也有，就像我们刚学到的这个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啊，实际上他对这个教会的生活和信徒的个人生命的成长有非常宝贵的教导啊。那我们今天在开始腓立比书的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拿出一点时间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啊，我们上堂课的学的这个保罗和以弗所的以弗所书的学习啊，委托文林姐妹，其实每个礼拜五给大家发个信息里面哈，都有一些预查的准备哈，另外也有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来思考。那我们今天呢，就拿这么几，可能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哈，这个五道思考题，以弗所书的思考题。第一道思考题，做神国的公民有什么祝福和益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以弗所书的学习哈，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个做神国的公民有什么样的祝福和什么样的益处。那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实际上在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包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腓立比书哈，它有一个贯穿这几卷经。圣经的这个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国啊，神国和神国的视角，透过神国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自己属灵的生活，看到我们教会当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讲到这个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时候都一再讲到哈，就是这些教会呢，它都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是保罗没有一开始就是直接带问到这些困难和挑战里面，而恰相反，他把这个会众的这个视角呢升高到 elevate 到一个程度啊，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天上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地上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个背景来思考。这个讨论问题的第一问题啊，做神国的公民有什么样的祝福和益处？特别是从大家如果回想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刚开篇的时候，保罗用很大的一片篇幅在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做神国的公民有什么样的祝福和什么样的益处？
成为后嗣
啊，好，谢谢。
蒙得基业，
哎，实际上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是不是？保罗在他的祷告当中呢，提到了三点啊，他这个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我说你们要希望他们能够更深切的能够认识神，让他们能够更知道神。更知道神里面呢， 他特别的着重说了三点，啊，这三点实际上都是我们作为神的国民的所领受的他的神的祝福和益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啊？这些祝福和益处呢，可能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在思想的事情，可能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忽视甚至遗忘的事情。保罗提哪三点？这三点我实际上在这门课里面哈，我反复的来跟大家来分享，来反复跟大家提醒。第三点就是，一个是呢，神的圣灵，保罗是祈祷神的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呼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指望，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不是？我们的指望是在天上。神的呼召给我们带来的指望。第二点，就是刚才这个杨礼兴分享的哈，这个神在这个信徒当中所成就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二点，这个基业，我们的基业在哪里？这基业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命。第三，讲到这个能力，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的。指望、基业、能力。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又讲到说，你们要明白，你们要知道神的爱。神的爱也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最大的祝福。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其他的祝福都是基于他对我们的爱。保罗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哈，我给大家念一下。保罗在第4章。不是第4章，第3章，第3章的这个14-19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一切的好处，包括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身份啊，我们所领受的基业，我们从神那里的所得来的永恒的盼望等等，这一切都是基于神对我们的爱。就像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开篇里讲到哈，他说神救我们脱离黑暗，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而且我们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以后，我们就领受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度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这个我们要重看我们在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属灵的福气。地上的福气也是好的，但是他们和属天的福气、天上的福气比较起来是没有办法比啊，他们没有永恒的价值，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和真正的盼望。这也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他说我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今天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早祷会也分享过啊，我已经把万事看作粪土，并且把他们都看作是有损，不是看作有益的，不是把他们看作有损。不是说保罗在这里面，不是说我们就要完全的出世啊，就完全要在这个脱离这个世界的生活，好像那个属世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是完全截然分开的，不是这样啊。保罗不是要我们要在象牙塔里面来去追求、来去操练我们的心，恰恰相反，我们是要经常要在属世的事情上来看背后属灵的本质。这也是这堂课我一再跟大家来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啊，要有这个 spiritual insight 啊，能够透过属灵的事情，属世的事情，看到这个背后属灵事情的本质。很多时候神就是借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让我们来看到我们有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被神所洁净、所调整、所改变的事情。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 一些困难和挑战，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一些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的事情，这背后可能有属灵征战在里面啊。所以我如果没有属灵的视角，我们就不能够洞察这背后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也不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去赢得这样的征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做神国的公民有什么样的祝福和益处啊？我在这里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分享啊，或者讨论？
我很喜欢那个格罗西书哈，第二章，
嗯，
第二章的第27节，神呢愿意我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种基督在我们里头成型这个过程呢，是我们很大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又说，我们是属基督，基督是属上帝的，万有都是我们成为后世。然后觉得这个很实在，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过程我们体会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很开心。
嗯嗯嗯，对，谢谢袁长老分享啊，嗯，好，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哈，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种族背景，保罗关于神国的教导如何塑造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不同的文化种族背景，那保罗关于神国的教导如何塑造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成为这个神国当中的一员？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考的这个问题？回到刚才我讲的这个，这个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神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我们在分享一部分的时候，也这个瑞给牧师也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我们到一个新的国家啊，就像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这个第一代移民一样哈、啊，我们来到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来到一个陌生的文化里面。来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啊，我们很多的观念是需要被改变，需要被调整的，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被调整，可能我们以前所看重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被看重，不是那么有价值啊。那保罗关于同样的哈，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有我们的价值观啊，也需要被调整，还有我们的一些行为规范也需要新的行为规范，我们自己要学习而且要去遵守，那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啊。就像我们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很多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啊？除了这个语言和文化带来的一个挑战以外啊，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啊，比如说这个举一些例子啊，我个人的例子，比如说以前对这个法治社会啊，没有一个特别深的影响。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像大陆是一个讲人情的地方啊，不是一个特别讲法的地方。就是到了美国以后，你才体会到这个法律不仅仅是一个是我们需要了解、需要遵守的事情，而确确实实体会到这个法律的威严。我们在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 ，speeding 的时候啊，你一旦犯这样的错误，你会面临很确确实在的这个 consequence。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可能这个人际关系哈、啊，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可能不能够以这个在国内在大陆的这种人际关系这个交往的方式，这样的这个约定成俗的这么样的风俗来去啊。和别人打交道啊，等等等等啊。那回到我们这个第二个问题啊，我们都是带着自己各种各样的文化、民种族啊或者经历这样的烙印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那保罗关于神国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启迪？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成为基督徒？
提一个稍微不是可以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有没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调整？这个题目我觉得有，为什么呢？你刚刚举例说到美国的时候呢，你人是在美国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环境，我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我那么这个题目呢，他说保天国的教导如何塑造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教导不是一定塑造我们成为基督徒啊，那是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所以这个题目本身它有一个假设前提是你已经是重生的人，然后我们才可以说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基督徒的身份上继续的长进，他不会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人也经过神的话语啊，从不信到信，所以如果单纯用这句话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是对对对，谢谢这个提醒啊，这可能是他这个翻译的时候这个不是非常准确啊，当时我也没有这个配更多的但是，但他的意思就是哈，就是保罗可能比较更加准确的这个描述，就是说保罗的教导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更好的成为生活当中怎么样成为。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天国的福音，分散保全一样。他的假设前提是你是基督徒，我已经帮活出那个样式。那怎么活出那个样式？保罗的教导就有写出来了。
是的，那这个，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哈。对保罗的，我们学以克所书的时候，保罗的哪些具体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成为这个神国的子民，能够成为基督徒。不一定非是一些这个理论上的一些讨论哈，可能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看看保罗在以克所书中的教导。对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对我们的教会生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帮助？
永隆长老可不可以说一句话呀？
啊，可以啊，可以。
好，我说说我的想法。学了这个主日学呀。永光长老你也费了很大的辛苦的力气给我们讲的很详细，我的受益匪浅，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保罗这样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这个刚才袁玉长老讲的对，我们成为基督徒完全是圣灵的带领，保罗是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自个认为三点如果做到的话恐怕就蒙神的喜悦，一个是世界观的改变，一个是价值观的改变，最后一个就是行为的改变。关键这个行为的改变和这世界观价值观恐怕更要难一些，因为这个行为呢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很难做到，但是呢我们努力争取。这个争取的意义在哪呢？就是让周围没有认识神的人真正看到我们的行为，真正发自内心的爱，他们受感动，他们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接纳吧，就说这样的基督徒却不愧是神的儿女，他们的想法做法都有爱人的心，所以说这个比传福音用口传重要多少倍，我就谈这些。
好好好，谢谢李阿姐这个分享哈。对，是这样哈，这个实际上这个我们的行为的改变哈，我们的行为的改变实际上离不开我们的心怀意念的改变。只有我们的心怀意念，特别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被神改变以后，我们才自然而然的能够把这些所谓的好的行为，就像这个圣经里边讲的善行啊，能够行出来。如果说我们心怀一念没被神改变的话啊，我们很多时候勉强自己去行啊，第一 行得出来行不出来先不去说，第二啊，我们这样的所谓的善行是一些不讨神喜悦。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那保罗关于神国的教导啊，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对你这个在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自己个人的这个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抛砖引一下哈，我谈一下我自己的收获啊。这个实际上收获就是回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天国这个视角。如果说这个，我从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学到这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观察这个周围发生的这个事情，包括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视角发生改变，就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神的这个心意来去，从我自己来说吧，更多人愿意从神的心意来去观察来去看待教会当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我们看到主人基督教会在今天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是实实在在的啊，这里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这个整个这个教会目前这种属灵的状况，实际上特别是北美教会啊，属灵的状况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比较的低迷啊。教会在这样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啊，而且我也请弟兄姐妹，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应该来思想，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召啊？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亏欠？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单单放在这个我们教会上工当中具体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上，我们很容易灰心，很容易气馁，很容易有很强的失败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类似一样的这样的经历啊？啊，有时候甚至也灰心到一个程度，怀疑我自己手中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不是金玉宝石工程，还是草木合作的工程？因为很多时候也看到好像这个一些服饰和一些工作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如果我们有天国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首先呢，我们人能够看到的困难，神也没有看到，神也都看到。而且呢，我们在主人基督教会我们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些 struggle， 一些挑战，这也是神的整个天国的生活的这一部分。我们可能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我分享的，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神在教会当中掌权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得胜。所以像保罗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他常不愿意说得失不得失，我总是要救起这些人。所以我也拿这句话来鼓励我自己，不管得失不得失不管我们的这个手中的侍奉是不是有对马上的眼睛能看到的果效，没有关系，我们忠心的做自己当做的事情，把一些结果交给神。愿意等啊，
话说太多了啊，只不过还是想讲一下哈。哥罗西书第三章1节到4节哈，他讲到一个原则，所以他要我们思考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哈，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救恩确定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呢，就会一件事情发生。那就是求上面的事情，你的思念是不是常常挂在上面的事情？那么刚刚分享了，如果在教会里头你看到教会现象是低迷的，你不能说是只是说我向神祷求 something is not right， 所以说要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是我们的保证哈。之后呢，他提出第二个想法，你们思念上面的事情呢，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是我们要考验的啊。我们脑袋里面想的到底是哪一些啊？ 之后呢，第三节跟你讲原因，他说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必须晓得你已经死过了，现在是复活的人，是第一节那个地方复活的人，你不能常常讲你是不是死了，老是讲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已经死掉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做事情啊。然后他说你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是因为死了所以才能活，这个活是怎么活，活在基督里头的，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与基督联合呢，是有一种盼望，将来他在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必能这样。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很愿意把这样的心意啊，在肢体里头彼此鼓励，说我们是一个新的人了，让我们做新的事情，让我们思念新的事情。那如果你看到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要想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体验到基督在你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个成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要有的，信主几年以后就一定要有的。洪明传道今天讲二零几年哈，我这样给他算一下，也不过十一年十二年而已，他在做传道，他对神的话有个认识，我们信主超过十年的可能也蛮多了，有半数了，我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圣灵在我们里头，圣灵愿意我们体会基督在我们里头成型的那种喜乐。所以这第三章的一到四节的很多要想，所以因为而且结果就是在基督里藏在上帝里面。
是哈，这个其实我在学这个保罗这些书信的时候哈，神特别的提醒我，就是学习这样的功课，就是常常的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那这里面我是关于这一点，我是其实有很多我也特别的想盼望能够弟兄姐妹能够有其他的时间能够跟大家分享。其实保罗这句话真的是值得每个弟兄姐妹的思想，他在这里面他并不是说我们走到一个极端啊，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完全的不顾地上的事情，不是的啊。其实恰恰相反，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也要思想地面的事情，但是他在这里面说的是呢，就是我们要用从上面事情这些视角来去看待地面的事情。很多时候神让我们成长，不是说仅仅靠在这个主日学的学习，靠学习一些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我们才能成长，不是这样。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成长，就是在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把这个上面的事情来应用在这个世上的事情，来看怎么能够。上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经常要来复盘哈，看在我们这个属世的事情上，我们有哪些失败，有哪些挫折，有哪些是需要神改变的地方。这个神其实在我们人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哈，他可能让我们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课。我那天其实打电话跟那个维汉长老跟他沟通的时候哈，他特地提醒我，我跟他分享就是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哈。他说这个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圣灵那个九个果子是分开的一个个的 individual 的九个果子啊？他这样子，他是想提醒我啊，这个所谓圣灵的九个果子，不是说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所能够达到的目标啊。我到某一种程度，我的生命成长的这个程度，我就有这个。忍耐结了忍耐的果子啊，在另达了另一个程度就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不是这样。这是我们需要一生当中需要不断学习功课，但是可能神他在你某一个特定的生命成长的阶段中，就是要你学习比如仁义的果子，让你学习忍耐的果子。那回到刚才说，我们如果不思想上面的事情，我们对神在我们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说话的声音不敏感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苦难甚至神的管教，我们就白白的受了。神把我们放在这种境地当中，是为了让我们要学习，要去成长。所以这个属灵的事，上面的事情和地上的事情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恰恰相反，是要把这个经常要把这个上面的事情能够 够应用在我们这个地上的事情。好，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分享？对第二个问题。好，没有，那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你是如何理解福音的？你的理解是否符合保罗关于神国的教导？其实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当时在学习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当中，其中有一章就讲到这个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我们关于福音的理解，在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或者在学习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被神所调整、所改变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哈，也是抛砖引玉哈，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更加专注的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是不是？我们谈到救恩，谈到成圣，谈到德荣，谈到称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也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一步哈，是关于我们个人的救恩和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还有我们在实习这个主经课堂里面所讲到的，福音不是一个个人性的 ，It's not a private message， 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信息。神的心意也不仅仅是说他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就仅仅是关注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的成长，不是这样的。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要我们在他的国里来去为他的旨意的成就来做工，就像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谈到这个教导的时候，经常提到我们要行善，行善，行善。这个行善，这些都是要从这个神国这个视角来去理解的一些来思考。所以，那我们在我们每天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啊，我们有多少的这个 concern 是关于我们个人之外的？比如说，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教会，神的国度，回到我们大使命的护照的话，我们马上这个十月份，今年十月份我们还会有这个宣教周吧。那这个大使命的护照不是单单给宣教师啊。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宣教的这个时空上都是有份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去在神把我们放在的这种个人的处境当中来去宣教呢？宣教就像跟神的天国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要拓展神的国度。那从我自己个人来说，那可能就是先从我的家人开始，从我的父母开始。我也跟我的父母传福音传了很长时间啊，这也是有很大的挫折感啊。这个是，这也是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到底有没有来，真的是抱着，如果假如说神不拯救他们，他马上就要走向灭亡，有这样的急迫的心情来去跟他们传福音。那我们周围啊，我们的邻舍或者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怎么样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价值观来去教导，来去抚养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最珍视的是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福音当中得到建造，还是我们最珍视的是他能够上一个好的大学？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实际上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选择，就是我们价值观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流露。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哈，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到底是不是从神国的角度出发啊？这是我个人从这个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
马长老，
杨弟兄好。
Yeah,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圣灵的果子啊，据我的了解，圣灵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但是呢，它有九种不同的特性，或有九方面不同的，包括不同的九方面的性质。所以我不晓得，因为我在看，我在查考一下，这英文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果子是个单数的，它是这么讲的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等等等。所以而且在我所学习的过程中呢，我所学习到的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那有九种特性。
对对，杨弟兄，非常谢谢你的提醒哈，这个确实是这样哈，这也是就是我跟那个维向庄老沟通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我可能刚才说的不是很没有说的很明白哈，我并不是想说这个是有圣灵的九个果子，确实像你所说的哈，这是一个果子的它的九种方面哈。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可能也是这个不仅仅，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种 virtue 哈，是一种好像这个属灵的美德，更是九个我们所生命成长中所要学习的不同的功课。就换句话说，这个我们什么时候能说我们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说我们有天成长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很拍着胸脯说我们自信的说我们生命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非常谢谢杨弟兄提醒，这实际上是我们一生当中不断要追求不断学习啊。但是怎么样来去学习呢？如果假如说我们不去思想这九点啊，不去自己努力的有意识的来去追求，我们很难结出这样的果子，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是不是经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思想这个九种不同的功课，是让我们所学习。从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没有啊，可能我们经常思想的更多的是这些世界上的思虑啊，一些属世的事情啊。那是保罗在这里，他就挑战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更多的能够 focus 在这些属世的事情上，属天的事情上。好，那么接下来看第四个问题哈，在神的国里我们应如何互相对待，这与我们对待黑暗国度的人的方式有什么区别？这些题目哈，可能翻译的都不是非常的准确哈，下次我会配来更加的这个来小心一下来看看哈，如果翻译不准确我会把它重新的改一下。但这个问题所说的就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什么样的行事为人的法则啊？这样的行事为人的法则呢，是和我们在进入神的国之前，在黑暗这个国度的法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样的法则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二节哈。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我们彼此相待哈，在这个神的国里彼此相待，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看作是肢体，肢体是连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肢体受到伤害，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伤害。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出发来看待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和我们的牧长，如何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相处啊，这代表这里面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能够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抱着这个造就别人的态度。还有我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以恩赐来彼此相待？等等等等，这个大家都可以来思考。另外，以弗所书的一个反复，保罗讲的一个反复的一个信息，就是合一的信息啊，合一，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能够达成合一？我们达成合一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把我们分别为圣，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因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我们从此在神的国里不分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不分我们是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还是香港的，也不分我们是10年前信主的，5年前信主的。神的心意对每一个在他天国里的儿女的心意都是一样的，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也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他对牧师的要求、对长老的要求和对每个所谓的打引号啊平信徒的要求就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面不同的侍奉的职分可能有不同的责任，都有我们每个人需要跟神交账的这个地方，在这方面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我们当对神当今的本分，这是没有任何的区别，是不是？这是在对待神国的神家里的人啊。那在黑暗国度里的人，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同负于恶，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实际上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被分别为圣啊，迁到神的光明的国度当中，我们要遵守什么样的新的行事为人的法则？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考，或者有没有什么想分享？好，如果没有，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这堂课当中你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我们学习以弗所书啊，我们学到的最对你来说最有相关性啊，对你有最大帮助的是什么？
属灵的洞察力。
属灵的洞察力。那杨立兴能不能稍微展开的分享一下？
这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要思念上面的事，也就是说有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但有时候呢我们不一定听我们圣灵的话，我们认为我们所这个，因为属世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属世的教导已经太深了，
okay,
有时候就认为很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OK, 有时候不是很，因为你常我们常常都是自以为是，因为我们出发点是对的啦，我们都是譬如说想为教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提出某些建议，但是呢你如果不是，但有人的看法不是很一样，okay? 你有些人的看法认为这样做才比较更好一点，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盲点就在这里，你提出来以后你就自以为很对的，自以为应该这么行的，对你的心意很好，但是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就从保罗的身上要学习的很多东西了。这个什么是陶足喜悦的事，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
是的是的啊，对。非常好非常好，谢谢杨弟兄哈。 这个属灵的洞察力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彼此互相提醒啊。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
马大佬，我再补充一点，就刚才成明弟兄讲完之后补充一点，这一课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那个行为如果行出来了，你要在意神，不要在意人，特别是对人的评论，背后也好，当面也好，一点别在意，心胸宽阔的，谦卑的，谦卑的跟随神，这是最主要的事儿。
嗯，
完了。
好，好，谢谢李阿姨。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分享？来，秋香。对，好，谢谢秋香分享啊。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挫折失败啊，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忘掉了保罗在这里面想让我们三个真正的知道的啊，这三样的属灵的福气，是不是？如果假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可能就会不会让这些世界的事情占据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第一，他们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第二，他们实际上，如果假如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甚至跟神同等的地位上，他们就会成为对我们是有损的事情，成为我们神和神之间建立关系的拦阻。另外，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活出来这个本来应该活出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来支取这样的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啊。我没有借着祷告，借着和主耶稣基督连接，从他那里来领取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本来有这样的好的宝贝，我们放在一边。第一，我们不知道它在那里；第二，不知道我们怎么来去应用它。这就是没有属灵的洞察力，是不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学这个人如何改变的时候，这个福格森牧师他讲到这属灵洞察力的时候，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啊，比如说，如果你看一棵大树。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树整个这个叶子都掉光了，被雪覆盖啊，你看不到这个树底下这个树根的生命，你也看不到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这个树会发芽、会生长、会结实。那什么叫属灵洞察力？属灵洞察力就是说，你在这样的秋天、冬天的这种萧瑟当中，你能够看到，还仍然有盼望，仍然有相信，这个树是有生命、是有能力。而你又看到这个树的成长，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啊，是靠着神的能力，是神让它成长，有神的护理，有神的呵护在里面。 如果我们经常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啊很容易的灰心，啊，因为看心里有这样的确信，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这棵树肯定还会照样的发芽，还会成长，还会结实。这讲到能力，第二讲到这个基业，那基业其实是我们的基业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真的是需要我和大家一起来思考，来提醒自己啊，什么是我们心中的最珍贵的，什么是我们的心灵的至宝。这是一个非常，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啊。
光这个马长老的刚刚这样讲哈，我们都了解了，是基督在我们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在实际上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偏差，那个偏差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不太明显的，可是事实上是 revolutionary difference。就像那个圣灵的果子啊，我们看到我们缺乏，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做出圣灵的果子，你没有办法因着你要去努力去做成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经上讲。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你能结的果子。那这个读起来是差别很大的。一个是我努力要做，我要有耐心，我要有爱心，肯定是失败的。圣灵的果子是在无形当中与基督有机的联合的时候，这个人渐渐变成那个样子。人家看到了，说：“哎，我在你身上看到有一些果子出来，你自己不见得知道，因为今年累月的。”可以慢慢的被塑造出来，这个观念很重要啊。刚刚我们说，基督在我们里头有基业，有大能。可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见得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读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们什么都不是，是神在我们里头做成这个工作。做成这个工作以后呢，你去守神的诫命的时候，那个是。自然而然守出来，而不是你自己一直跟我讲，跟自己讲，我要守神的诫命啊，因为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爱神就会守神的诫命，这样你肯定失败的，一定是里头变成一个新的样子出来了，一直寻求神自己的帮助，神的怜悯，神的感化，圣灵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变成那个样子，之后你可以说，爱神就是守神。你绝对不是说守神的天命就是爱神，爱神的天，这个对你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先打定了这个基础以后，会走的省掉你很多路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非常对我自己非常的有帮助，看到我们真的是离开了神，什么都不是，一定要这样子，从这里开始。
对，我这次其实我以弗所书读了很多遍啊，这次我再读以弗所书呢，实际上我另一个收获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这个十九节，讲到保罗说你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我就在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可能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明白耶稣基督的爱，知道他爱我们，但是这样的明白是不是真正的是我们不仅仅是从理智上从头脑上来明白，而是在我们的情感和我们意志上的。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这个，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什么叫做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是不是？啊，我们心里不刚强，没有刚强。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就是怎么能够这个让你心里力量刚强起来？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爱我们，神的爱是我们力量的刚强力量的来源，知道他爱我们，知道他给我们这样的许许多多丰富的属灵的资源，然后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里面这个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实际上这个和合本翻译的不是非常准确，如果大家看这个三个英文版本哈，都是讲的，你是要 deeply rooted in love， 就是说我们的在神里面的一切的所有的长进，我们的成长都要 rooted deeply rooted in God's love. 假如说我们生命的成长不是在神的爱当中扎根的话，我们的服侍啊，我们的善行都是没有意义。就回到这个，就像就刚才分享的话，这个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他看重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外在的感觉，是我们心。所以我这次在成都有所书呢，更让我来思考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神的长阔高深的爱。我在这个见证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年也经历了很多哈，在这个得新冠的时候，这个神借着各种方式来破碎我啊，破碎我。但是这个破碎确实是一个祝福，因为我在过去一年当中我学到了很多年里面没有学到的这个功课啊。这里面我刚才讲的圣灵的这个果子哈，这个仁爱喜乐和平，神不仅让我学习忍耐的功课啊，神也让我学习恩赐的功课。当我这个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来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实际上我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这个对弟兄姐妹，在家里对爱弟，对我的太太，这些很多时候是没有恩赐。可能在人的标准来看，可能我还算是一个这个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人啊，虽然做的不好，但是他认得我去做。但是神让我看到我内心的败坏，让我看到我们自己离神的要求是实际上差的太远啊！我们心中的一点点的爱心，一点点的行为，就像保罗说的啊，不是有根有基啊，不是扎根的行为。所以，神在各种各样的处境当中，各种各样的阶段里面，他让我们学习各种各样的功课。我们首先要有属灵的洞察力啊，首先要来思想。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神也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如果假如说没有这样的思考，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啊！可能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经历了很多挑战，我们没有从中学到什么。但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假如说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不去努力学习的话，神会不断的用各种各样其他的功课，一定要让你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我们要做神的观察，那我们可以少说很多话。对不起，温阳，刚才你分享帮你打断了。哦，告诉你。好，还有没有？子敏。
刚才提到这个，需要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刚才我想了，就是这个，第二呢，这个。他讲到这个是，就是说，传给你们的是和平的福音。我想这个以前没有太注意过这个啊，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讲到入侵世界的这些状况啊，所以这种冤仇，不管是信徒之间也好，教会与教会之间也好，啊。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冤仇，我觉得这个你的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和平的福音，怎样能去除人和人之间这种冤仇？所以呢，这里讲的就是说，啊，因着基督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感触。但是有一句话也许是个问题啊，我就想这个请这个大老师回答一下。刚才这里呢讲到这个他说这个第十六节，既然十字架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个两下就指是哪两下？
对，这里边他这个两下当然讲的是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和外邦人啊，因为犹太人以前这个犹太人是上帝的特别拣选的啊，外邦人以前是跟神的国是无关的啊，他们在神的国之外，但是现在他们都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赎罪祭，他们废掉了身体的原始，他们可以两下可以一同进入到神的国里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今天所学的这一点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纷争？有的，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施工，关于施工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 approach 啊，有很就像这个有非常激烈的不同意见在里面。那我们怎么来把这个我们今天学习的应用到教会生活当中？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弟兄啊？比如说对我们的弟兄啊，可能他有一些事情啊得罪我们，让我们心里过不去啊。我们怎么样来按照神的教导来去，不仅仅是宽容，不仅仅是饶恕，而是要努力的来与他来合一。这都是我们的思考，都是很具体。所以说，这里面就是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啊，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也都是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和这个海洋知识，我们还有这个知识会讨论这个主文基督教会的慈善事工啊，这个怜悯事工到底有什么样的指导性的原则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具体的考量啊，这个神的家里的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关心他啊，不信的人甚至抵挡福音的人，我们同样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责任来去关心他，对他提供怜悯性的帮助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很具体的啊，需要我们思考。好，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哈。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就不仅仅停留在这个课堂当中哈，我也希望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是来思考这几个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保罗教导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那更主要的是，我们学到的这些宝贵的一些教导和原则，我们怎么样把它用到我们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好，可不可以请这个青年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谢谢神啊，这个让我们学习保罗书信，再次看见就是你神国的人啊，就是你有不断的帮助我们啊，这恩典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也拆开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啊尽自己的本分。做在神家里的工，让我们在晚婚的时候，更多的自己放下自己，把我们的劳作定时，在神你的眼中啊，能够越来越和你的样式，见证，也使用我们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让我们都背负福音的使命，让我们不仅是自己得到的这美好的生命啊，得到这福分，把它活出来啊，要把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看见我们所传扬的信息啊，我们是把这样的信息啊，这样的生命啊，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让世人真的能够看见啊。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啊，被称为基督徒，能够啊传扬我们的福音，为你做见证，看过我们的行为历史，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